究竟有这个问题，大家分两块儿，我们去思考一下，他这个问题是一个有效或者是合理的问题吗？我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打个比方，有个人问，上帝是万能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他推不动的石头？这是个问题，对不对？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他推不动的石头？这是个问题，是不是个问题？
是 wrong question。哦，对不起。
它是一个问题，但是它这个问题里头有不合逻辑的地方，对不对？或者说它是个不合逻辑或者不合理的问题，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上帝什么都可以。就是说，你能给我画出是一个方的圆吗？你不可能，它圆就是圆，方是方。所以说问题有一个合理性和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是首先我问一下大家，周京提的问题是一个合理和逻辑的问题吗？
是。
是。都同意吗？是。
不是。
不是。
没有分辨明白他问的问题。
周京，你再把你的问题，大家没有明白你的问题，再说一下。
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上帝造的，在上帝造这个万物之前，他是独立，就是孤独的或者单独的，没有陪伴的，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
就像那个夫妻，就是叫鳏寡孤独的人，对不对？儿子又没有了，那他就是。
对不对？
不是，他既然能造，
我觉得这有问题。就是上帝在没造之前，并不代表上帝没造以前他本身就是孤独的。就是说，
只是单个的，不说他情感孤独，就是说他是单个的，就是没有陪伴。
至少他这个问题是对的，是符合逻辑的。
我给举个例子，就咱们回到现实中啊，一个人根本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不和任何人有交往，这个人是孤独的还是不孤独的？
相对
他，你认为他自己内心
一个人啊？啊，对，不是在认为，我们先就是我们抛开所有的感性的东西，纯理性，一个人不和任何交往，他拒人千里之外。他也没有任何的亲人，打个比方，他也没有父母。
说卢伟，有音讯独处呗。
啊。
没有，就
对，哎，对，这也好，就一个人，好比说到一个孤岛上，什么都没有，任何生物都没有，你觉得他是孤独的吗？
我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他什么都看。
内心你是两回事，有的人外形看得上很孤单。他没有这些亲人，但是他内心肯定是不一定是孤独的。
咱不说他内心，因为内心是一个情感，
就是孤独的，
或者孤单，
是有孤独的。
他的意思我现在知道，就是说在神创造世之初，就是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啥都没有。
对，
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他是孤独的，
不是
感形容词，他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他是不是就是说孤独的是，就像一个人到。一个荒岛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人和他说话，没有任何活物，什么都没有，他是不是孤独的？
是
不是？我们不知道的，好的是，你看咱们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咱们的世界，那现在有人说已经有外星人存在了，也许在创造我们这样的世界的同时，不知在某一个地方他还有其他的，那也未必。
这个看定义在哪里。
这个问题咱们这样，咱们就这个问题实际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不和其他人有交往，没有任何的沟通的时候，他注定应该是孤独的。从事实上不说情感上，当时他可以有活在自己一种虚拟的或者幻想的世界中，但是他从我们去看他是孤独的，是不是？一个人到一个孤岛，空难掉到一个孤岛上了，就算完全自己，他从我们去看他一定是孤独的，是不是可以这样？
是，
他是孤独的。
那个孤岛上的人还有那个岛在，
没有人，你是
上帝，连那个他被造的
岛都没有。
你是从你的角度看他是挺孤独的，如果他就是生长在这个岛上，那他这些东西都是很自然的。这棵树我生来我就看了，就是只有这个小河搁这留着挺好的，那他孤独啥呀？
他的上帝身上他那个，我们就说他是不是单个性，单个
对，
从
表面
是神学表象都是
这个
星球其实都是没有的，宇宙还是没有的，是这样。
他想就是那个实际这有个侧重点的问题，当然我们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实际孤独和不孤独是一个有沟通有关系，如果你有沟通有关系的时候，注定他就不是孤独的，对不对？咱们就是说我就是说咱们先收回收小点的范围内，他比如说我在家里我不和我的太太不和我的孩子有任何的交流，实际来说我实际就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从这个事实的角度上我不和他们有任何的交流我是孤独的，当然我的孤独是他们觉得我好像不可能没有交流，从这个或者是我是封闭的，我把自己是封闭出来的，封闭在这个社会之外，但是人很重要的一点，人是不能和其他的非人类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的。什么意思？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人一定要和人有关系。所以说当好比说有你说宠物也可以啊，但是宠物那种关系的和人的关系是不同的。
不能交流思想。
对，不能交流思想，最多可能表现出你的爱或者。你们在一起很舒服，但是你没法去和他有人的这种沟通，沟通一定是在一个平台上，但是除了人和人有这个平台是没有。这个周京的问题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很好的问题呢？这个实际是一个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当我们说这个神的时候，就是太初有道，道与太初有道 ，OK， 我们不往后说，太初有道。如果这个道或者这个神是孤独的，是完全是一个的话，他就没有交流，就没有爱产生。爱一定是在你的沟通的过程中产生的爱。所以说，为什么有三位一体这个概念或者教义出来，就是说神如果是完全不和人沟通的话，他是高高在上的，不没和人是有个鸿沟，他的爱从哪儿去表现出来？他我们就不能去接受他的爱或了解他的爱，对不对？有爱有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爱的产生。那么一个孤独的神，他可能就不或者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爱，但是最起码我们是不能感觉到他的爱的话，这个就变成一个叫独一，不是独一叫，它就变成一个孤独的，或者说完全和人是隔绝的。打个比方，为什么这样去说？好比由这个伊斯兰教的神，从来没让人感觉到穆斯林觉得他的神有爱。虽然他也说有神爱，但是他们感觉不到有这个爱。为什么？就是因为周斌说的，因为他们的阿拉是孤独的，或者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别人是看不到他的。了解不到他的。而为什么是我们的神是有爱的神，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爱本身在他们的关系中，这个位格的交换的过程中就有爱，而这个爱通过基督耶稣最后流向了我们。所以说这个概念是从这个过来 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是比较有些复杂了，我们可以慢慢去想，我也不能我一下讲明白，因为我即使觉得我讲明白可能大家也不见得能明白，这个是个很需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吧，我们先就放到这儿。好，上次还有留下来一个问题，就是约翰一章的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句话是真的吗？是真的。 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这个说啊？我给念给大家念一句，是出埃及记33:11，是这样说啊，注意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面对面什么意思？那当然看见了。那这句话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啊。还有一处，神自己说，这是在民数记12:8，大家不用记这个，我会发给大家。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后面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那这块就说了，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而且是我和他面对面说话。那这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句话实际根据旧约来说，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根据这两节经文，对不对？
他觉得看见神不是光是神的面，或者神的本质，生命本质，是由耶稣把他的生命的本质。
我们只从字面上，从来什么叫看见神？我看见一个人，我当时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当然看见他了。
你
和
没有视力，就是
我看见你好牧师，但是我对你好牧师这个人所说的看见，并不是看见你的真正你的生命。
那你说，那从来 Sarah 没有看见过好东西。然后前面说咱俩面对面，
我指的好，从来没看郝红旗的，不是这里指的神，我想是指的神的生命的本质。
我记得在我找不到了，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次摩西跟神求，就是求让我能够看见你，然后后来那个神就说就答应他了，可以。然后神是把他好像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是他，但是他看见还不是神，还是那个就是风啊什么，就是地动山摇的那种。所以我想可能在出埃及记里面，他虽然说他是面对面看，但其实还是没有真的看到他。
对，艾丽丝说的是对的。同样的一卷书，我刚才用的是出埃及记，我再给大家读另一处啊。出埃及33，刚才说是33:11，现在33:20。神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一处啊，出埃及记33:23又说，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是面对面说话，另一个又说不得见我的面。这是我们就要想，这在说什么，这是在说什么。那就讲到这个词了。面对面
见我们，我们应该不能看。
人家旧，因为旧约里从来没有写过谁能见到神，
只
有见到神就得死了，就得搁绳里拽。拽出来。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对，阿姨说的对。我们人是不可以见到神的面，但当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的时候。说面对面用这个词脸 face 啊，脸或者面的时候，还有一个词代表它的存在。
只能听到他说。
因为是存在。所以这个词呢，代表一个存在，就是说，当神说我与摩西面对话。说话的时候，实际代表神亲自把他说的话去告诉摩西，不见得有这个面。面是我们想象的，神是个灵，神怎么可能有一个脸呢？或者面？我们只有物质的人才会有脸和面。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我给说的语言的这个局限性。你必须用语言去表达一种你看不见，或者说你不能用你的视觉、听觉、触觉。看见的这个碰触到的时候，你必须用有限的文字去表达这种背后的真正的含义。这就是说，摩西说，耶和华说，我和摩西面对面说话，是指表示中间没有隔阂，而是神真正的亲自的临在那个场景下，把这个 要说的话告诉摩西，是代表一种亲密的关系，一种沟通的方式，是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面对面啊，后面又说为什么不能见到我的面呢？就是说，也就是说，作为人你是没法去真正进入到神的那种荣耀里头，因为神的荣耀已知太大，你根本就人就承受不了神那种荣耀。在这个旧约中，不仅他说神当出现的时候啊，地动山鸣，对不对？代表神的能力，神真是亲自是在那个地方。好比现在啊，稍微有两句经文我再说完，大家可能就比较明白了。好，这是出埃及记33:14，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在，使你得安息。我必亲自与你同在，实际这句话呢原文是我的脸与你同在，我的脸与你同在。那当然神的脸不可能说与人同在，而是代表神真正的和那些百姓在一起。另外一节，这以西结书7:22说，耶和华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我必转脸不顾。那转脸啥意思？不是说他真的神把他的脸转过来了，对吧？而是指神离开他们了。所以说脸或者同在实际是表示神顾及他们，神亲自他们同在，而不是和脸只是一个象征的一个意思。我必转脸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平常有说，如果你再不开，我向你转脸。中国古地话，向你转脸，我向你发火了，我生气了，我不理你了，好吧？好。
牧师，我想再问一下，刚才你讲的这个存在的问题，就是只是可能是讲它是亲密的关系更多一点。
对。
因为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在一个更小的空间里。
和空间没关系。
对吧？因为
和关系有关系。
神是和他儿女是，就是时时刻的。
对。最终，这个重点是在关系，不是在我们认为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还是指关系上。嗯，好，回到上面，我们上面有一作业，对不对？
嗯，
阅读，我大家可能都阅读了，记下自己的问题和思考，还有一个背诵经文。有谁自报奋勇背了哪节经文？嗯，
我都背了。
都背了，好，还够你给背
一
个啊！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别紧张，别紧张。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凡接待我名的，就是凡接待我的，就是
这是背着几节经文的？
这
十二节啊！
对对对啊！
没错。
对，凡接待我的，就是信我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14节是忘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都见过他的
荣光
，就是神独生子的荣光。
对
对。然后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在神父怀里的，而是将他表明出来，只有神。对，
很好，很好，很好，很不错，很不错。因为我觉得慢慢我们上了岁数之后，背东西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但是我发觉你背东西的时候会让你大脑变得年轻，我就觉得这通过这5年的学习，我就觉得我的脑子比5年前好使了，因为就老是不要记东西，所以大脑是越用越好的。就希望大家再有一位好不好，谁能给我们背一句就可以了。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好，简洁明了。好，谢谢，谢谢。啊，大家就是如果有时间回去去背背， 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就像个总论一样，刚才和两位阿姨也说，就是实际在后面的过程中我们会常常回到一到十八节，因为一到十八节就像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啊，这个书卷啊，它是这样卷着的，它是用卷着的，所以它一打开之后呢，它就先看了前面的。那么你想你写一本书，你又写的那么长，那一定之前你会很抓人心，是不是？如果他一看前面你写的没意思，他就后面就不看了，他就不卷开了。所以说实际约翰福音呢，它是很重要，就是前面的几节很关键，一下就把犹太人读者就抓住了，所以抓住之后才往后看。所以说你会发觉常常去读这个书信的前面好像很特别重，或者说特别关键的一些话语在最前面，这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呢就好，有一节的祝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这个就是刚才回复说这个脸啊。好，我们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节，请。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好，谢谢大家。大家在读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一下那种亲密的感就在你的心里就明白了？如果以前不讲这个脸，你就觉得是他的脸光照你，到底啥意思？这个就讲到真正的亲自临在你的生命中，临在你的生活中去关照你和赐恩给你。好，后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几节经文，我们通过刚才简短的一些小的这个讨论。你可以看到实际这个祝福的话是很打动人心的。以前为什么我们对旧约的祝福有的时候不太明白，是因为我们不太明白它的这种背景，它的文化，但是我们学习之后你会发觉这样的祝福很宝贵，很宝贵的。好，我们往后走。好，我们现在我们就进到来把这个给发一下啊，这是一个地图，捏一张这个地图，大家以后呢每次呢就带过来。因为以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就会常常用到地图，所以给大家发个地图，然后每次学习的时候就带过来。好，这样我们一人读一节啊，先读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啊，Sarah，你读一节，这样我们往后往下传，好吧？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末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
他就问他说什么？
二十几。
他就没说。
我这个太真，你读。
我读吧。他就明说。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那么你是谁？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我不是。”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回顾，回顾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那些人，西法利赛人猜的。
我是用水时期，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释大意不配。
这是在约旦河外不但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好，我们先学习这段啊。这段就是开始进入了耶稣的当然这个和耶稣有关系的，这是施洗约翰的一个故事啊。故事性呢，因为就相对比较简单了，我只是把一些重点，我认为大家可能需要了解的，我会大家分享一下。好，一章十几节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这个约翰和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两个人啊，这是叫施洗约翰，就是说他在那儿施洗，对不对？他在那儿做见证，说记在下面说，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好。约翰呢，首先他是生于一个祭司的家庭，这个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五节，他是生在这个撒加利亚的家庭，他妈妈叫伊丽莎白，对不对？他实际是耶稣的表哥，对吧？比耶稣大六个月。但是他呢，他因为约翰福音这块没有讲得很清楚他的一些的背景，但其他的福音书上实际都讲到了，是他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的野蜜和蝗虫，说他的表现呢，明白他是祭司的家庭，他是类利未人，但是他的表现和普通的利未人是很奇怪的，像其他人很奇怪。然后呢，至于他真正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根据死海古卷啊，就记载和。就是在那个死海旁边后面在山洞里发现的死海古卷，然后才知道有犹太人有一群人叫爱色尼人，他们就生活在旷野，他们的表现呢就很像施洗约翰，所以只是猜测啊，施洗约翰是爱色尼人。爱色尼人呢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以利亚为他们公义的老师。谁是以利亚？大家能不能说一下？
先知，
他怎么了？
被火接走。
他最后好像没死是吧？被
火车
马拉的车走，就走了，对吧？这是以利亚。所以说，因为后面犹太人中认为以利亚有一天会再回来，因为他没死嘛，会再回来，所以说。这就是爱色尼人一直在一种无形中好像有一种盼望谁再回来，就是这个背影。二十就很简单了，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说二十一，说问他，说这要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因为犹太人过来问他的这些以色列这个法利赛人也知道以利亚回来这种传说。就问你是以利亚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呢？他说不是，那先知就需要什么哪个先知？那先知是哪个先知？
摩西应许的一个先知。
对，耶和华当时在申命记中应许说，我在你的弟兄中要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去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说那先知是指在犹太人中已经明白那先知就是耶和华所承诺的要兴起一位像摩西的一样，所以这个那先知有特殊的意义啊，这个是这一块。需要谁打开一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翻到四章五节给大家读一下，这是讲以利亚的。
看哪，
谁翻到都可以读。
四章五节。
四章五节。
四章五节
就这句。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那先知就是指啊，不是，对，
他就是指以利亚。
不是那先知，以利亚这块就是马拉基书，因为是耶和华有个应许说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谁在读找到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读一下。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
好，大家看到，这就两个名词，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就是那先知啊，就是说这是在旧约中的应许，所以犹太人一直在等这个应许。好，二十二节呢就很简单了，只是对话，说二十三节，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好，既然说到以赛亚所说的，那我们应该去哪查以赛亚书？好，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四十章三节，四十章三节，
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好，谢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约翰福音，已经看了几处的旧约的经文了，其实现在是至少三处了，对不对？就是刚我们这几句，现在就已经三处。所以说大家知道学圣经很重要一点，你一定要了解旧约。如果你不了解旧约，感我用个形象，你就说你不知道你的家族的历史，你根本就没有根。所以说一定要好好去读旧约。想想三十九卷的旧约，二十七卷的新约，三十九卷在那么大的篇幅是旧约，神启示如果说只是让我们明白新约，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纸浪费在旧约上？那神有他的心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平衡，一定要至少你有一半的精力要放在旧约上面，至少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说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有个括号，对不对？你们的圣经有上或做那差来的法利赛人，也就是说在这古代这个抄本中呢，两个都有啊，两个都有的。好，二十五，说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好，关于施洗，谁翻到马可福音一章四节？马可福音一章四节，给读一下。
到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凡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好，谢谢。这就讲，这些法利赛人来问他，你说你为什么施洗呢？实际这个关于施洗的是稍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就是如果你看旧约啊，不太看到有人施洗的事情，不是太多，或基本上不太明显啊。但是在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当这个犹太人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写完之后，到了新约，实际有四百年的这个时间，四百年的时间对犹太教有很大的，犹太教实际来说这四百年的时间成就了犹太教，也就是说四百年中有很多犹太的，包括他的圣典，就是三十九卷的旧约的经文才慢慢前形成的，大约公元前的一百多年 说的希伯来圣经才最终成型。这个稍微留一下，这个大家要记住啊，就大约这个公元前的100年旧约才成型，但是这句话基本上成型，但不是最后完成。但后面的学习中，我会再回到这句话中，因为在后面会在约书会提到这个犹太希伯来的圣经。那同样，洗礼呢，也是在这个400年的过程中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犹太的圣礼，一个洁净礼。这个洁净礼有属灵的意义，就是说，通过洗礼是可以除去人的罪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你要知道，当犹太人圣殿被毁之后，他流落在异国他乡，他那是没有圣殿，只有圣殿是可以献祭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人他有这个历史的传统，那么一定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取代圣殿的崇拜。因为圣殿祭司你牵个羊，牵个什么牛，拿几只鸽子斑鸠来，你献祭的时候才能把你的罪舍去，对不对？通过祭司把你的罪免了。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去献祭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发展出施洗的这个作用。说施洗是除去人罪的，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传统中啊。那说，那么这有一个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礼仪啊，不是先知，你施洗你有什么权利你去给人施洗？说你为什么施洗，就是说你去施洗你有什么权利，你通过你的洗可以除去人的罪。这就是法利赛人问的耶稣的一个问题，问约翰的问题。约翰就说了，其实约翰实际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这时约翰就把他的问题放在一边，指向耶稣。约翰有没有这权利去施洗？当然有了，因为他就是说，他不自己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的说，预备修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利亚说的。是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是生下来是给主预备道路的，就是让人要有悔改的心。悔改，人悔改的心是干什么？悔改之后转向耶稣，这就是施洗的目的。施洗真正的目的不是除去人，不可能是除去人的罪，而是让人有个悔改的心面向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来了。这就是这段要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好，后面就是讲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这个伯大尼呢，我稍微这个伯大尼和有个叫伯大尼村不是一个地方，我看这个上面有没有，
在最底下。
OK， 有，大家可以看你们地图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死海的右上角，那个有个伯约旦河东的伯大，你看到吗？这不是施洗约翰用水给耶稣施洗啊，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画一下，拿笔画一下，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地点啊，圈一下，这是学到的第一个地点。
伯大尼，
约旦河东的吧？
是约旦河东的那个。
东的这个。
另外一个伯大尼是我们之后会学到，那是个叫伯大尼村。啊，
这个是村。
所以有两个伯大尼，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啊。好。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让大家读了，我们就往下走。然后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说，干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第一次施洗约翰指向了耶稣，让大家去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面 三十，他就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我在我以前。这句话什么时候大家觉得在什么地方去见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很觉得有点熟悉？看一下一章一到十八节有没有这个这类似的话。嗯，
这人是为了学习的。
十五节，先给读一下。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看到没？三十节已经开始在回应一章一到十八节的话，或者他的思想。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学习过程中，我会常常让大家回到一章一到十八节，所以一到十八节是很重要的。好，三十一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后边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身上。”好，当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是指什么意思？他本身是耶稣的表哥，比耶稣大六个月，他们又是亲戚关系，他为什么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呢？
认识他的真正身份。
对，很好，不认识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虽然是亲戚，但是他并没有见证。所以说见证的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从来没有人，或者这世界上没有人见证你是基督徒的时刻，这就是洗礼的重要性。为什么洗礼不能说偷偷的两个人在家里一个人给一个人施洗呢？没有见证，没有见证，不要幻想。就是说你见证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受洗，我受洗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在一个高处或者上，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你周围，见证很重要。如果没有见证，我怎么能知道他？包括这个约翰也是这样说，我见证啊，约翰又做见证，见证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整个的过程中，你必须有人见证你。好比你们招牧师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需要见证？如果好空气谁你们谁都不认识，突然从哪个地方冒出个好空气来，你们敢用它去做你们的牧师吗？如果没从你问任何人，我不认识这个人，谁都不认识这个人，你不能去做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见证才能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带领过程中，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真的神所赦罪的，神通过圣父、圣子、圣灵给他施洗的，所以见证是很重要的。约翰说，他这是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约翰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那么圣灵是鸽子的样子吗？
欢呼。
嗯，
好像。
嗯，
不是，好像
不是。圣灵是灵，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形状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又是回到这个语言的表述上，那必须用一种最接近的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说圣灵是无形啊，无味儿，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去和人去讲呢？所以常说圣灵像风，对吧？这是在我们后面去学的，这个和尼哥底母谈论的时候，像鸽子，这就是一种象征，代表我见证，哎，约翰去见证，像鸽子，不是说鸽子，就是指它一种从天上降下来的一种的，他们常见的一种的。在圣殿是吧，有很多是鸽子从天上降下来，那种轻盈，那种哎落在下面的一种的样式。三十三，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用水施洗的对他说，我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了。 OK， 神把他差来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施洗的过程中的见证，然后确认了耶稣的身份，也就是施洗约翰才确认耶稣是神差来最后用圣灵施洗的。三十四，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这个时候实际返回来去反证，说我先前不认识，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见证的过程，所以施洗约翰不能说他真正知道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儿子。好，35，我在次日，也当然就是施洗完了，又过了一天啊。耶稣约翰同他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次日呢，当然再次日就是对应的是1章29节的次日嘛，对吧？好，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神的羔羊。”这是约翰第二次指出啊，让大家去看，这是神的羔羊。这是1章29的重复，因为1章29也说到说看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句话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看见呢？就是这两个门徒实际他听明白了约翰所说的话，或约翰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他明白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约翰，而跟从了耶稣。同样的，在教会中有这么多主义者老师，有这么多的讲道，有这么多教会的领袖，我们的或者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的任务就是教导以前耶稣所教导的，包括他后面的使徒所留下来的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看神的羔羊，最后我们最终是要去跟随耶稣，就像施洗约翰的作用一样。所以教会的领袖作用就像施洗约翰的作用一样，最后是把神显明出来，让大家最后去跟随耶稣。OK， 38节，这是一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挖在哪里住。哎，这句话是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吕振中版呢说你们要什么呢？吕振中版定的是说他们说你们寻找什么。加尔文啊，这个改革领袖吧，约翰加尔文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走马观花的看耶稣，我们必须寻找他的住处，并让他把我们接待为他的宾客。这加尔文说的第一句话，是蛮好的。我们不能只是表面上的去了解耶稣，而且我们要真正的去和他去同住。39，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必与他同住了，那是约有真正。真正的自我，不是我们显给外人看，不是在外面的，而是在家里。你在家里是什么样的人，是比较接近你真正的，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同样的，真正的思想也不是在于心外的，而是在你心内的。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来说真正是你的思想在哪里。我们中国话很有一说，我心里想，他为什么不是我大脑想呢？说实际也蛮有意思，心想实际你的心真正代表你的思想。这个身正呢，大概最后翻译就是根据这种推算来说，应该就是下午4:00的时间。好，40，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就是彼得了啊，是不同的，他只是不同的名，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基督的意思。到42，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括号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是彼得的名，实际是耶稣给他的名字。这个希伯来文中这个名字啊，你的姓名啊，名字实际还有个词就是你的啊 你的 reputation 是什么？
名声，
声
望，
声望，或者名声，哎，它是这同样一个字，它有这两个意思。说名字实际代表你的声望，所以你的给一个名字来说，实际来说是蛮有意义的。我记得有一篇道就讲，好比说改在整个圣经中改名字，实际代表着一个主权的改变。好比亚伯拉罕啊，变成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雅各变成什么？对，后面他一说扫罗，新约的扫罗，他改名字实际是在这里头有个主权的改变。好，我们很快就完了。说又次日，耶稣就往加利利去啊。这个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了。加利利呢，看一下那加利利湖，看到了吗？加利利基本上那一大圈围绕着加利利。海不有湖，就是加利利地区了。他遇见了腓力，就跟他说：“来跟从我。”说这腓力是和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就找到了拿单也，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也这个名字是也是蛮好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上帝给予的意思啊。拿单叶就是和现在的那个 Nathan 就是拿单叶这个缩写的。拿单叶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拿单叶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这句话就觉得这又是一个文化背景了。这句话说能出什么好的呢，在当时是一种俚语啊，就是比较两个城镇的啊不同，也就是说啊，你这个城太小了，或者根本不出名，你有什么，你能会有什么好东西呢？OK 47，耶稣看见拿单叶就指着他说看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叶问耶稣了，说你从哪儿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这句对话在原文中是蛮有意思，就是说一个说你从哪儿啊，就是 from where， 英文呢就是 from the under the fig tree， 是从无花果树下，这个有下一个同样的一个结构在这里头表示。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问题了，耶稣说啊，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这是个问题啊。耶稣说看见他了，然后49，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就让我很奇怪了，只是耶稣说腓力还没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马上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一问一答好像这个跳跃性太大，对不对？这个跳跃性太大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了解无花果树下有什么意思。这个大家谁翻到弥迦书，弥迦书4:4，弥迦书4:4，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谢谢。另一个是撒迦利亚书的3:10，撒迦利亚书的3:10。
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因为在犹太人中有个概念，就是说无花果树下和葡萄树下实际代表了神为预言的未来，当弥赛亚基督再来的时候，大家在的树下那种 平安那种喜乐的生活，
安居乐业。
嗯，
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好。所以说耶稣说你在无花果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个一下点透了拿但业的心理。因为他们就历史的背景中呢，他们有，当你说到无花这个无花果树下和葡萄树下是有特质的，这是在看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一下就唤起了拿但业一种对弥赛亚对基督一种盼望的心，所以拿但业说了这句话。这是没完啊，没完，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了，你就信吗？你就信神当时预言的说在无花果树下你们神要把以色列人重新召集回来过上那种安居乐业的生活吗？说你就信吗？好，但是这不是你们的完截止。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什么事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一下把整个的在旧约中的一个的背景彻底完全的展露在拿但业的面前，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去想想，谁做过一个梦？
雅各。
雅各一个梦，梦他梦见啥了？
在天梯上。
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间。想想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400年没有先知对他们说话了，这是突然，耶稣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那个时候雅各的梦中是什么？梯子，对不对？梯子在这里耶稣说得很清楚，就是他自己，人子就是他成为联系地上和天上人和神的那个天梯。在这一段就讲的是这个，所以成为耶稣就成为了那种中间连接上帝和他的子民的那个天梯。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耶稣真正开始一点一点的，这是第一个的画面。如果说是一部的电影的话，这是第一三的画面，这是第一个门。如果说有很多门我们进入天国的话，这是第一个门，在约翰福音中所讲的。好，今天呢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因为时间不太多了，有问题记起来，我们下次，因为下次会学的相对短一些，因为下次呢又是一个挺，因为下次学的又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下次会阅读的是第二章啊，是第二章，是第二，整个是第二章的内容啊，大家有问题记起来。背诵经文没有特别的要求，就是还是一章啊，1到18节，大家如果还没有背，找出一段你去背的，你会当你学完整卷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才真正知道1到18节每一句的经文的分量，你才能真正的，哇！你说神啊，感谢你的启示，你这约翰福音一章1到18节真的宝贵。如果我记住一句，对我你的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有完全的不同的感受，好吧？这是今天的学习。好，我们找一位弟兄，远处那个。
能不能给我们做两个几个祷告好吗？好吧。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感谢你领导，感谢你指示好牧师来给我们今天的讲道，约翰福音第一章。从你的话语里，我们感受到了你的力量，我们也感受，我们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所起的作为。 希望我们能用引用你的话语，在今后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做，能够更加的符合你的心意。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好牧师，还有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都能够请慕你，都能够想你的平安。也求你赐恩于我们，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的道。也求你和你，也求父神，你和你的儿子一切都好。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祝福大家，谢谢。我应该是你们都收到我发的邮件，就是说那些我们学过的所有课程都在里头，一个 Google Drive 上。如果没收到的话，你就告诉我。啊，没收到的告诉我。
你们的那个 email 有的人。